感谢主，让我们现在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七十篇，律法条例的暗示、明示和意义第一部分。圣经是神圣的启示，因此我们不该肤浅的来读圣经，我们必须进入话语的深处，好来挖掘它的丰富。许多宝贝都在话的表面之下，因着这样广阔的丰富在表面之下，仅仅知道圣经的白纸黑字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深入主的话中，并发掘出埋藏在表面之下的宝物。我的祖国出产最高级的水晶，有一天一位朋友给我看一个硕大不起眼的石球，他告诉我在这个石球里面藏着一个美丽的水晶，然后他把球切开，把里面所藏的水晶呈现出来。我们可以把圣经比作这个含有宝物的石球，圣经中每一章都能够发现非常珍贵的东西，尤其在出埃及记21至23章的表面之下，藏着许许多多的钻石。我在本篇信息和下篇信息中的负担，就是要把这些钻石挖掘出来，把它们呈现给主的子民。本篇信息的题目用了三个重要的词：暗示、明示和意义。这些词指在出埃及记21至23章深处所发现之丰富的三方面，有些经文里有暗示，有些经文里有明示，还有一些经文里有深厚的意义。我们若要挖掘这三章里的丰富，就必须来看这里所提出律法条例的暗示、明示和意义。让我们首先看一下律法及律法各种条例的颁布，表明人的堕落以及人活在堕落里。律法以及律法各种条例的颁布清楚地表明人是堕落的，而且一直活在堕落里。堕落或活在堕落里的说法我们找不到，然而好比玷污、赤身、为奴、凶杀、偷盗、贪心、邪术等，这些词很强地指出人堕落了，并且一直活在堕落里。与这些事有关的条例描绘出人堕落的光景。如果人不堕落，或是没有活在堕落的光景里，神就不需要颁布这样的条例。如果我们注意玷污、凶杀、说谎、偶像等类的词，我们就会蒙光照，看见这里表明人一直活在堕落里，这样我们便进到圣经的深处。律法及律法的条例不是颁布给无罪纯洁的人，反之律法是赐给堕落的人，赐给活在堕落光景中的人。因为人堕落了，而且活在堕落里，神就必须来颁布律法及其条例。在这几章里有一幅人类堕落光景的写真，这种光景真是黑暗。这里有玷污、赤身、邪术、偶像、奸淫、淫乱、贪心，这一切消极事物的背后乃是撒旦。虽然这几章没有提起撒旦的名号，却暗示出他存在消极事物的背后。这里也含蓄地提到鬼魔，邪术饱含了交鬼，如果没有鬼魔就不会有邪术，因此行邪术的暗指邪术和鬼魔的存在。这几章的条例也暗示出内住的罪这件事实。在罗马七章，保罗说到诸般的贪心，虽然保罗恨恶贪心的罪，却无法胜过这样的罪，他越恨恶罪，罪就越变得活跃。保罗甚至能够说，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提起贪心，乃是暗指出内住的罪，再者这内住的罪实际上就是撒旦和他的情欲。我们承认出埃及记21至23章没有明言说到撒旦，然而在圣经完全启示的光中，我们可以从贪心一词追溯到内住的罪，从内住的罪追溯到撒旦。因此隐藏在贪心之下的乃是内住的罪，而隐藏在内住的罪里面的乃是那恶者撒旦和他的情欲。这几章不单指明内住的罪这件事实，同时也说到外显的罪，凶杀、说谎、偷盗的确都是罪。因此正如罗马书一样，有暗示内住的罪，也有明言外显的罪， 在罗马书一至三章，保罗论到罪行；在五至八章论到内住的罪；在消极方面，出埃及记二十一至二十三章里的条例指出撒旦、鬼魔内住的罪以及外显的罪。在这几章里，消极方面的图画是黑暗荒凉的，但积极方面的图画却是光明荣耀的。首先，这几章启示出神是亲切慈爱的，他对我们满了关怀，他是最慈爱的一位，看顾寡妇、孤儿和寄居的。他甚至给误杀人的预备逃城，使人可以逃进去。再者，神也是卖身为奴的人六年以后可以得着释放。这一些条例给我们看见，神是亲切、怜悯、慈爱的，各种人他都顾念。在这几章里，也有一幅基督的图画，基督乃是各种祭物所预表。我们带着基督，借着基督，并凭着基督，就能够敬拜神。基督不是为着天使，他乃是为着堕落的人。借着坛，带着祭物来敬拜神的条例是这样的构想，不是为着天使，乃是为着堕落的人。基督也由逃城和安息日所表征。此外，连安息年也是基督的一幅图画。基督的十字架由二十章里的坛所表征，这坛不是为着天使，乃是为着堕落的人。天使是观众，观看基督与十字架，而我们是投降者，享受基督与十字架。在这几章里，消极方面有撒旦、鬼魔内住的罪、外显的罪；积极方面有神、基督、十字架，同时也暗示了救赎、赎罪、称义、和好。当然，人所制定的法律没有这样的明示、暗示和意义，但我们这些研读神话语的人必须查考这几章里所有的暗示、明示和意义。第二，我们看一下敬拜神用的坛与祭物，表明堕落的人需要蒙救赎、被了结，并由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所取代。由二十章二十四至二十六节来看，坛与祭物是为着敬拜神的，表明堕落的人要敬拜神，就必须先蒙救赎、被了结、被取代。神要求人借着坛带着祭物来敬拜他。再者，敬拜神的必须按手在祭牲的头上，因而与祭牲联合，然后祭牲就被宰杀摆在坛上。这些都表明堕落的人需要蒙救赎、被了结，并由基督与他的十字架所取代。我们因着坛蒙了救赎、被了结，但我们却要让基督来取代。我们斩赏这些事以前，必须预先认识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的光景是毫无指望的。倘若我们不是罪人，神就不需要来救赎我们。如果我们不是毫无指望的，神就不会要求我们被了结、被取代。我们需要救赎、了结、取代，这件事实表明我们是有罪的，也是无望的。一位弟兄盼望妻子改良是不正确的，反之，他需要承认他的光景是毫无指望的，就该看见他需要的不是改良，而是了结。我们的情况都是没有指望的，而我们的丈夫或妻子的光景也照样是没有指望的。因此，我们应当接受一个事实，我们必须被了结。不过，我们被十字架了结以后，就会进到复活里，在复活里就能够让基督取代。因为弟兄必须看见妻子无法改良，但也需要看见他能够让基督来取代。照样，一位姊妹不该求主改良她的丈夫，这样的祷告只是伦理的祷告、宗教的祷告。反之，她该祷告说：主，我感谢你，你能够以你自己来取代我的丈夫，主，我求你取代他。坛与祭物隐含救赎、了结、取代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已经指明救赎的需要表明我们是罪恶的，而了结的需要表明我们的光景是毫无指望的。每当我读到坛与祭物，我就看见我的代替，就是基督与他的十字架。现在我能够说，赞美主，即使我满了罪恶，我却蒙了救赎；即使我毫无盼望，我却能够被了结、被取代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你一直在取代我，总有一天这个过程会完成，时候将到， 我就要完全被你取代了。三，奴仆在安息年的自由，表征堕落的人在捆绑之下，借着神的安息得以自由。奴仆在安息年的自由，表征堕落的人在捆绑之下，借着神的安息，基督而得以自由。从创世纪我们晓得，神劳苦六日以后，就在第七日安息了。因此，安息日表明神的安息。在第七年，就是安息年，奴仆会得着释放。这对奴仆来说，真是大好的消息。奴仆知道服侍六年以后，到了第七年就会得自由。他借着神的安息就得着了自由。在论到奴仆安息年得自由的条例上，我们看见了福音的喜讯。堕落的人就是奴仆。罗马七章十四节，保罗描绘自己是卖给罪了。每一个罪人都是卖身为奴的人。不要以为别人奴役你，不是你自己奴役自己。你已经卖身为奴。带福音宣告大喜的信息说，神的安息基督向我们显现时，我们就不再为奴，并且得以自由。这的确是大喜的消息。四，人里头的凶杀和说谎，表征魔鬼这凶杀的源头和撒谎之父在人里头做工。人里头的凶杀和说谎，表征魔鬼这凶杀的源头和谎言之父在堕落的人里头做工。我们由约翰八章四十四节得知，魔鬼乃是凶杀之源，谎言之父。这说出我们里面若有凶杀和说谎，就表明魔鬼在我们里头做工。于是魔鬼在堕落的人里面做工，人就很容易说谎。小孩没有人教导，自然就会撒谎。我们不但在言语上撒谎，也可能以态度和脸部的表情来撒谎。撒谎乃是魔鬼在我们里边生活做工的标记。堕落的人乃是说谎的人，因为照着天然的生命来说，我们都是魔鬼的儿女。事实上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节没有使用说谎一词，这一节乃是说到发布不实的报道。布散谎言和发布不实的报道，甚至比说谎还要坏。只要人里面有凶杀和说谎，魔鬼这凶杀之源和谎言之父就在他里面做工。如果我们追溯凶杀和说谎的根源，我们就会发现魔鬼。五，误杀人的表征，堕落的人在神眼中乃是过失的罪人，可以逃到基督里。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十三节说，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，乃是神交在他手中，我就设下一个地方，他可以往那里逃跑。这表明误杀人的有权逃往神所设立的地方寻求庇护。这意思是说，在神眼中堕落的人乃是过失的罪人，可以逃到基督里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个祷告为父神开了一条路，进来赦免过失的罪人。所有过失的罪人都有资格逃到作为逃城的基督里。真奇妙，神竟然看我们是过失的罪人，并且把基督赐给我们作为逃城。你是过时的罪人呢，还是故犯的罪人？你向神悔改，就表明你是一个过时的罪人。如果你是一个故犯的罪人，你为什么悔改呢？悔改的意思是说，你承认错了，并且懊悔不已。悔改的罪人都是过时的罪人，也都能得着神恩赐的赦免。根据二十一章十四节，故意杀人的必须致死，这一节说，人越故意用诡计杀了他的人设，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，也当着去把他致死。这表明故犯的罪人必须致死。那些灭亡的人这样做，是因为不肯悔改。一个人不肯悔改，这件事实就表明他不是过失的罪人，而是故犯的罪人。如果一个人悔改了，神就看他是过失的罪人，并赦免他，这样的人可以逃到基督里。但如果人拒绝福音，不肯悔改，神就看他是故犯的罪人，就是命定要灭亡的人。你是过时的罪人还是过犯的罪人，决定于你悔不悔改。在二十一章十三节十四节，我们看见一件宝贵的事，是与基督有关的。二十一章十三节把基督暗示出来，他就是被交在误杀人手中的那位， 他说神没有把主耶稣交在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手中，主就不会被钉死。神将主耶稣交在那些钉死他人的手中，他就为那些人祷告，他求父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父神似乎回答说，不错，是我将你交在他们的手中，现在我预备好要赦免他们，来应允你的祷告。因此根据21章13节所说的，基督就是被交在误杀人手中的那位，并且被他们杀死了。我们杀了基督，但我们是误杀的。神主宰的权柄将基督交给我们，而我们误杀了他。所以21章13节不单指明基督，也指明你我。根据这一节来看，我们这些误杀基督的现今可以逃往他这座逃城里面。大树的扫罗乃是误杀基督的人，他逼迫信徒的时候，主耶稣向他显现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在扫罗的领会里，他是逼迫斯提凡和其他的信徒，不是逼迫主耶稣。扫罗问主是谁，这件事实暗示他是因过失而逼迫主，他所做的他不晓得。因这缘故，他在提前一章十三节论到他自己说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逼迫人的，误慢人的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悯，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扫罗无知而错误的逼迫信徒亵渎神，但神赦免了他，并且为他开了基督这逃城的门，这就是福音。这真是大喜的信息，过失的罪人可以逃到基督里。出埃及记21章13节是圣经中独一的经节，指明神将主耶稣交在过失罪人的手中。行传2章23节告诉我们，基督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而罗马4章25节说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但这些经文没有说到他被交给谁，只有21章13节我们看见神将主耶稣交在我们手中，因我们的过犯而被杀。第六，偷盗表征堕落的人不满意神主宰的分配，想要违反神的规定来获取逼下的利益。偷盗表征堕落的人和撒旦一样，不满意神主宰的分配，却想违反神的规定获取卑下的利益。也许在神的安排里没有分配给你多少财富，反而把你安排在贫穷的境况中。你愿意满足于神所安排给你的环境吗？倘若你不满足，你会采取偷窃的手段违反神的规定，为要获取卑下的利益。照圣经来看，偷窃完全是神所定罪的，然而偷窃本身未必很严重，严重的乃是偷窃违反了神的规定。我们都必须满足主对我们环境主宰的安排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创造者，我们都是他造的，所以我们就该满意他所给我们的环境。如果我们感到满足，就不会违反神的规定。偷窃就是不满意神圣的分配，并且违反神圣的规定。以往我认得一些中国妇女，在缝衣针缺乏的时候偷取别人的缝衣针，原则上他们并不比抢劫银行的好。在两种事例中，偷窃的人都不满意神主宰的分配，而违反了神的规定。第七，贪心表征撒旦贪欲的性情成了堕落人里面内住的罪，会杀死他的身体。论到贪心的条例，表征撒旦贪欲的性情成了堕落人里面内住的罪，会杀死他的身体。在罗马7章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他无法对付里头贪心的罪，最终他把贪心描述为内住的罪。他认为贪心不仅仅是一样东西或一件事情，贪心乃是一个人位，甚至是人格化的撒旦。贪心的罪实际上就是撒旦贪欲的性情。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，我们惯于起贪心，偷窃是从贪心来的。如果人不贪恋什么，他就会拒绝偷窃。贪心乃是撒旦贪欲的性情住在我们里面，因此每当我们起贪欲或贪婪时，就该晓得这是出于撒旦这内住的罪在我们里头发动的。第八，奸淫表征撒旦罪恶的性情在人里面做工，借着毁乱人来败坏人，违反神的规定。论到奸淫的条例， 表明撒旦罪恶的性情在人里面做工，借着毁乱人来败坏人，违反神所定规人与神与人与其他事物该有的关系。根据雅各四章四节，爱是剑，会使人成为淫乱的人，因他混乱了人与神的关系。妻子如何在丈夫以外不该爱别的男人，我们也照样不该爱别的东西，爱不爱神，这是淫乱。启示录十七章把堕落的教会称为娼妓，教会应当单单爱基督，然而堕落的教会爱许多东西却不爱基督。因这缘故，堕落的教会不单成了奸淫的妇人，也成了淫乱的妇人，成了娼妓。如果妻子与另外一个男人发生关系，那是奸淫，但如果她与许多人发生关系，那就是淫乱。所以淫乱比奸淫还要严重。堕落的教会不单是奸淫的妇人，也是淫乱的妇人。因这缘故，启示录十七章把它称为娼妓。在神眼中，今天地上满了淫乱，满了混乱，人与人的关系与许多事的关系都是混乱的。照圣经来看，淫乱是指我们的关系错误而混乱，例如不能与政府维持良好正确的关系就是一般。九，寄居的寡妇、孤儿、穷人，表征堕落的人在神的祝福上成为外人，成为没有基督做丈夫的寡妇，没有神做父亲的孤儿，以及被剥夺了神丰富的穷人。论到寄居的寡妇、孤儿、穷人的条例，表征堕落的人在神的祝福上成为外人，成为没有基督做丈夫的寡妇，没有神做父亲的孤儿，以及被剥夺了神丰富的穷人。以弗所二章十二节、十九节表明我们从前是外人和寄居的。你得救以前对神来说，岂不是外人吗？你岂不是寡妇、孤儿，并且列在穷人当中吗？这就是今天未得救之人的光景。然而神是看顾寄居的、寡妇、孤儿、穷人的神。十，顺服神和神的权柄，表征制服撒旦在人里头背叛的性情。要求顺服神和神的权柄的条例，表征制服撒旦在人里头背叛的性情。因着我们是背叛的，我们必须被制服，并要顺服神代表的权柄。背叛乃是撒旦背叛性情的活动，在我们里头这种背叛的身份必须被制服。十一，将迷路的牲畜交给仇敌，帮助恨我们之人抬开牲畜的重驮，表征基督将失落的有生命植物牲畜交给堕落的人，并且帮助他脱离重担。二十三章四节五节的条例，表征基督将失落的有生命植物交给堕落的人，并且帮助他脱离重担。这些条例也表征我们应当借着基督这样的生命，与我们的仇敌和那些恨我们的人和好。身为罪人，我们失去了与生命有关的每一件事，但基督来到，将所有失去的生命植物都归还了我们了。他也来释放我们脱离重担。难道基督没有为你做这些事吗？难道他没有将关乎生命的事交还你，并释放你脱离重担吗？赞美主，他已为我们做成了这事。这些条例也表征我们应当借着基督的生命，与我们的仇敌和那些恨我们的人和好。如果一个以色列人看见恨他之人的牲畜压卧在重驮之下，他必须停下所做的，和仇敌一同抬开重驮。假定你今天看见仇敌的车子出了毛病，你愿意停下车来帮助他吗？原则上，基督已为我们做成了这事，如今我们应当借着他的生命为别人做同样的事。